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2章38。这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龟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地，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你的话语。耶稣来帮助我们来真的理解这些你说的几千年之前的话。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生活，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寻找的宝藏这样一个系列。我们领你到财宝的气球，有时候我看我的妻子，亲爱的，你今天真漂亮。然后，你认为这个情况怎么样？会问他。我太太也非常了解我，她能够。我对他这个赞美是不是真诚，他可以从我的语气里面读出有些他也是知道我的谈话的请求是真是假。我只是想说一些把我的想法加在他身上。你可能不像我，我是这样一个，他们可以看到我是不是真诚。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经历，有其他人会让你来参加讨论，但真的他们并不想要你怎么想，也不想来得到什么信息。有的时候有人会请我们来讨论一些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一些课题，但他肯定不是来寻找答案，而是使我们失去平安，来散播一些怀疑，来试图让我来进入他们这个怀疑论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一下怎么来求见耶稣。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看。这是什么样的诉求呢？那么文士他是一些专业的学生，法律的一些旧约的一些学生，今天可能就是一些教授，神学的学生。他们就是研究圣经，让人们展示 如何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人中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他们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自己这是这样一个圣洁生活的这样一个样板。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是无知的人，他们知道圣经。所以在以色列实际上他们是最有责任认识耶稣，最有责任把弥赛亚指向他们的。所以说他跟耶稣说，让我们看一个神迹，说神迹他就是能够看到的一种强大力量，说是要让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这样一个神迹。我们看看他的上下文，我们来一起来回忆在登山宝训耶稣在这个地区有看到瞎子看见，喂饱5000人，真是神迹，麻风病人被洁净，百夫长被仆人被医治，彼得的岳母被医治，瘫子行走，一个女孩死里复活，患血漏的妇女被医治，一个枯干手的人被复原，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得到自由，还有很多。所以很有意思，他们这些人来跟耶稣说，让我们看一个神迹，他们是有权特权的，他们听到很多，他们看到了很多的神迹，证明耶稣是谁。他们最后一次他在马太福音神的耶稣行的神迹，他们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所以说耶稣用了很强烈的语言回他们，所以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他们没有将人指向耶稣，而是成为耶稣的强烈的反对者。我们愿意可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是非常非常的不真诚的这样一个要求。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可能他们想在众人面前表现真诚。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这样的请求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来请求。我们读了圣经真的很多遍，我们看到了很多，有没有这样一个启示在我们心里面，说神也从来也不会责备那些真诚请求的人。我们看到亚伯翰摩西基甸约书亚，他们都看到了神迹来增加他们的信心。神就是也是同样对于我们他是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证据，我们还是不看。所以说我们的心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根本就不愿意不相信的时候，这样的请求才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诚实的心对我们都是一样，要有诚恳的心。我们在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事件上，耶稣知道他们是不真诚的，看到他们的恶意，他们的目的，他们只是想对抗他。所以耶稣是这样回答的，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 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求一个神迹啊，让他们对耶稣有信心，但是他给他们一个没有给他们一个新的神迹，而是指向一个旧的神迹。那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历史，在公元八世纪，约拿他被派去是为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先知，说神派约拿去宣讲他的信息，在尼尼微城，这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尼尼微城，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城去宣讲他的信息，他的福音，因为神是慈爱的。约拿希望这样做嘛，他并没有去尼尼微城，他的西面到约帕去，他在搭了一条船啊，他去他师的船，但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那纽芬兰，你去你维多利亚，但是你去了纽芬兰，那么为什么？他走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呢，因为他知道神有怜悯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也有丰盛的慈爱。他知道他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而希望他摧毁。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认同约拿，因为我在从信主以后，我觉得在我们在一个营地里面做一个 counselor， 我们在有一个小牧民，挤满了一些六年级的孩子，有一位营员，他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那么他说给他母亲打电话。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营地的导师，所以他母亲就给我的主任打电话表达他的不满，所以营地的主任就来跟我谈话，说我非常委屈，我非常的委屈，我对这个小交易不满意。那么在营会的最后一天，交易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在哭啊，他在哭，所以我就过去说交易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跟我谈了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谈话中间呢，他说他我想把生命交给耶稣。我当时心里想，你的妈妈还抱怨我，我真的不愿意，不确定是不是想和你爱共度永恒了。我是这样一个罪人，但是我感谢主，我真是也克服了自己的情绪，我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那么交易非常的兴奋，他就给他们妈妈打电话，说最后一天他母亲就说是我是最好的夏令营导师，就是从一个最坏的到了最好，在一个礼拜中，他说我是最好的。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小季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非常的好奇。但他是我第一位带信主的人，我这样一个真的不愿意的这样一个心，但神是恩典对每一个人。我对 Joy 的约拿也是这样一位并不情愿的这样一个见证者，真的他希望这神为摧毁那个城，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约拿就坐船去他师，就神在海上掀起了一场风暴。那这样一个风暴要船真的是要被撕毁，所以的水手他们向他们的神求，这是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他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就研究来为什么的原因啊，风暴的这个谁惹的祸，所以说这个命运这个事情就落到了越南的头上。他们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越南他承认他是逃避神，然后越南就说就把我抱起来扔到海里去嘛。水手们他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往岸边滑，拼命往岸边滑，但是他们真的不能到达岸边，所以最终他们就把约拿扔进了海里。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海面就一下子就平静了，所以约拿在海底，神就派了一条大鱼来吞下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神正祈求神他悔改，神求神来救恩，神就是恩典怜悯，所以这个鱼就把它吐到了一个沙滩上。这就是约拿的神迹，他在鱼肚中三天三夜。我们就看到神真是回答这些真诚的祈求，所以说他有他自己的拯救的计划，或他自己的拯救的计划和荣耀。就当我们真诚的请求时，神也会说，也不是总是说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所求的是错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所有的事情，我们是有限的。有时候神说是可以，有时候说是的，按我的时间，有时候说不可以。那是这样做是为了他的恩典和怜悯，不是仅仅看我们个人的这样的故事，因为他有更大的计划。说不仅是考虑我们的好处，也要为其他人的祝福，所以要考虑到，如果你得到这样的神的医治真的真不仅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会其他人为了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说神不管是为了神的约拿的地上生命的延续，还有这个尼尼微城的救恩，所以说他上岸以后，他就到了尼尼微城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当他走过这个城市宣讲神的道时，人们都回应他，所以说所有这个城市每一个人每一口动物都来回应。个人要恳切请求神悔改，离开恶行，抛弃手中的强暴，或者向神回转心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所以说上至国王，下到最穷的民兵都悔改，说神就不把这些灾难临到他们，因为神是有同情和怜悯的。约拿书的主题是上帝对所有人的怜悯是无限的，包括这些异教徒的水手，这些亚述人，是包含所有人本纳比加拿大，为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城市神都怜悯。所以说我们这些文士和当约拿分享这个故事跟尼尼微人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就信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把约拿指给文士和法利赛人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的这个神迹甚至比约拿的神迹还要大。所以说耶稣说这个淫乱的时代，我们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是描述为以色列的淫乱的属灵的淫乱，他们不敬畏这位真正的神，而敬畏那些其他的神。所以耶稣看到这一个时代，他们认为自己认为他们是读神的话，但是他悖逆，他们活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中，而没有看到活着的神，那我们看到的一些神迹，真的他们真的是不愿意来接受这位神，这位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真的有很大的非常大的这样特权，他们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些这样的神迹。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是尼尼微人他要作为证人来指责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所以说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所以这样一个类比为耶稣的这个复活有这样一个类比。我们看这张表格约拿在鱼腹中耶稣也被埋入地下，耶稣被关了在杜腹中三天三夜，耶稣也被埋了三天三夜，有神的介入都有神的介入。说神迹证实了约拿的信息，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了耶稣的福音。所以约拿的观众听众都悔改了，耶稣的听众观众没有悔改。那么更大的一个救赎的目的，所以耶稣也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救赎的目的。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人听到福音的人都有机会来被救赎，更大的这样一个救恩的目的。约拿这样一个经历濒死的经历，以及耶稣的重生是耶稣重生复活的一个预表。所以说耶稣继续说他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南方的女王是示巴的女王。所以也门就是现在以前的示巴，所以他不远来到以色列非常长的旅行，为什么呢？所以说示巴女王是非常典型的非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些对神的兴趣。所以说在列王记上十章一节，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就要来用难题来试试他。所以他问所罗门有很多很难题。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对话，他们在喝拿铁的时候，他们在一个这样一个 这个问题，他会这样问，他说，哎呀，所罗门，这个拉铁是非常好喝，你是怎么来烘烤的？有没有什么秘方吗？这是开玩笑。这肯定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玩笑。我们严肃一点，圣经说，他参观了所罗门的宫殿啊，品尝了这个餐桌上的食物，我们看到的朝廷的管理以及圣殿，祭祀之后，他就非常惊讶。他这所罗门的智慧真是超凡，是他难以想象的。所以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的智慧，万族之中和地上列王之中，听闻所罗门的智慧，都有人来听从听所罗门的智慧。但是耶稣说，所罗门比所罗门大，耶稣比所罗门大，耶稣就是智慧本身。所以说，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他们相信了，就是尽管这个证据啊相对还比较少，非犹太人都能看到，但耶稣这个时代人却看不到。所以说最后的审判，所以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都要来站起来作证，来指责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多更多更多的迹象。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非常有智慧，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智慧。耶稣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来提醒他们，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所以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到。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请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耶稣谈到这个被从人身上驱赶出来的乌鬼，他在沙漠中寻找栖身的地方，但是他找不到，又回到原来那个人来的这个人的地方，他又回来了。他说那个人是我的房子，所以他拥有这个人，他想重新拥有这个人。回到家里面发现这个人已经是空的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这样一个图画，我和我太太邀请我的三个弟兄和他的妻子和我父亲到我家里来一起来过感恩节，以及我父亲的95岁的生日。所以我妻子决定让我们把我们家里面打扫来装饰一下，所以他就油漆了一面墙，我就还把一辆自行车来重新油漆了，来做一个架子。他开始在网站上脸书上卖东西，他卖了我的桌子，把我的书桌也卖了，我回家一看什么都没了。他说服我这些是好的事， 我就做了一个，用一扇旧门做了一个新的桌子。我每天回家我就看看什么没有了，我看看他卖了什么，真是可怕。Judy 啊，洗了窗户，我也洗了阳台，我们家里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但是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房子必须要有人居住在里面才能赋予它生命。我们只有一个空空的这样一个，如果是空的，是不够的。所以在耶稣这个比喻中，那个鬼被赶出，有很多人吧被管鬼。如果这些人没有跟随耶稣不邀请耶稣的圣灵来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会进入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事实就是，在耶稣为他们如果你们不顺服，继续这样的话，就是这些人就不是在一个圣灵这样一个中间阶段。如果你不支持耶稣，你就会反对耶稣。所以说那七个鬼就对人的完全的控制，如果你拒绝耶稣的话，你会变得比原前的境况更糟糕。所以非常的要小心。所以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告诉他们，他们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是大卫特纳的这样一个解释。虽然许多犹太人见证和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和驱魔，但真正理解耶稣信息并悔改的人却很少。在这个国家就像最近打扫过的房子一样，已经除掉了他的恶魔，然而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自己免受更严格的重新进入恶魔。所以说关于耶稣的没有一个中立的余地。你听到神的福音，你看到他的神迹，如果你还是心刚硬的话，你就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让我们知道这个漠不关心是非常不诚实是非常危险的。空空的房子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不是一个灵性的中立。这些你把自己给这些恶魔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进入你自己的空空的房子。所以说汤姆怀特他说到这样一个苦难的这样一个主题一位越南的基督徒说，苦难并不是我们可能遇到最糟糕的事情，不顺服才是最糟糕的。我们在北美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临到我们糟糕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苦难。所以就不顺服才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不信主以及顽固不真实这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这样事情。 如果你总是拒绝这样的真理，让我你就没有机会来看到天国的这些这样一个真理。我们会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词，解构啊，对传统的一个颠覆，对我们的历史啊，对我们的宗教神学，都颠覆传统，哲学，把任何东西都分离。所以啊，问你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问题。这样问问题的是没有错，但是你如总是要摧毁，不想建立，总是要拆毁，那么就是非常危险。但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人，总是拒绝拆毁，从来不建造。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首先呢，神是因为神是怜悯恩典，他是有同情心，不轻易发怒。因为我们所有我们自己总是发现我们有时候真的这样的不诚实，但神让我们召回，我们真的赞美主，神总是把我们来带到他的身边，带回来。另外一个事情是，是神来到我们中间啊，神他自己比所罗门更大，比圣殿更大。神他是自己，他是终极的先知，他也是唯一的中保，是一个完美的祭品，为我们付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可能付的，所以说使我们与神和好，他为我们开道路，是给我们这样的道路来进入天国。如果真的希望神来自于神的平安，耶稣是他的是道路，他让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这个道路，他是终极的先知，他就是神的话，他也是应验了这个旧约的预言，他向我们启示了神，就非常清晰的让我们看到神是谁。他不仅说神的话，他本身就是神，神的话。听他的话，我们希望知道认识听神的话吗？就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比所罗门更大，他是万有掌管万有的君王，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掌管。如果你觉得疑惑，你们在每天，所以你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你真正知道他真知道发生了什么，把你的手交在。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为耶稣，终极的祭司，终极的先知真是一个好消息。当我们拥抱他的他的话语，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当我们在他面前降服，因为他是 唯一那位可以回答我们问题的那一位。当我们把真诚的请求带到他面前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美好的。真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盼望，都是罪人，我们就是人类这样一个境况。因着他的恩典，他来到我们这里，也赐给我们耶稣启示，通过他启示父，使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听到神的话语，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当我们在他面前降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他的保障，说神在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使我们得到了改变。我们来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让我们启示我们神你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在你面，在他面，在你面前我们降服。我们这今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打开他的心来接受你的救恩。你有生命，在你有生命，让那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来指引你的智慧，你的知火，你的分辨能力。我们所有的保障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也请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住在我们这个空空的身体里面，为了你的荣耀，不就是为，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也是为那些其他的人来认识你。我们希望在这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感谢主。你觉得问题今天对耶稣有什么样？